现身做什么呢？那非基督徒你不懂，你不要怕，我们这里很干净的，我们不会做不好的事。现身做传道了，所以我的团契总共有大概30个人，我们出了20个传道，真的真的出了20个传道。因为到第三年你没有事情在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做传道，所以结果我们真的出了20个传道。但现在还继续传道的大概我知道的有3个人啊。那说哦，其他的都是叛徒？不是，有些他们也顺利的读完神学了，但是有些他就是真的是有其他神的引导，他没有继续的做传道人。但是的确有相当一个比例的年轻人呢，现身做传道呢，结果什么都没有做啊。他但是感谢神，他也没有做强盗啊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很小很年轻，我们是初中生，中一啊，中二，我们就去。我们就觉得每一次的夏令会呢，是我们全年呢，我们还补习撑钱，我们来参加这个夏令会，我们很宝贵。我是在这个夏令会里面现身做传道的，啊，是1976年啊。好，那我想问了啊，那我们现在做经过了这些的培灵会、粉新会，我的确看见当时有一些我的弟兄姐妹啊，他真的是情绪激动，他根本没有神的呼召啊。结果他们就今天越来越多老牧师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能够再单单的用神学学位来判断传道人。我们神学学位是足够，但不是必须的。我们但不是充分的。我们还要什么？要神的呼召。一个人就算他有神学博士的学位，但如果他没有神的呼召，他能不能够做传道人，他应不应该做传道人。今天我们绝对不应该因为很多教会没有传道人，我们就希望产生很多传道人。正如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够用毛泽东的话，毛泽东说人多好办事，我相信做传道绝对不是人多好办事，可能人多就很不好办事。所以我们真的要真的有神的呼召的时候，他才做传道人。因此今天我看美国的复兴运动，我看中国教会的复兴运动，我看到我自己的奉献做传道，最后我看见很多欧洲的教会，特别好像这一次的营会，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？我们要追求的到底是不是一种的情绪，还是我们要追求的是真理？我告诉你，我当时候是有很大的情绪。我最记得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是一位韩国的华裔他的父母一边是华人一边是韩国人。当时候呢他很好，他没有奉献做传道，但是他跟我一样哭，两个男孩哭得呢真的是死去活来。但是他就当众宣布说，他说陈主任，我不能够做传道，但我会一生养你，使你做传道因为他觉得做传道人要很穷很苦的啊。结果呢，这位弟兄当然没有做传道啦，他没有奉献啦，但是大概10年之后啊，他终于离开了教会。结果他好像没有再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后来我有一次还特别的去找他来劝他，他因为做生意做得好大，他真的可以养我一辈子啊。但结果感谢神，我一毛钱都没有要过他啊。他因为生意做得太成功了，结果他觉得他好像他样样都有，他连神都不要了。所以我那时候我特别去找他，我说你想不想起我们10年以前我们在夏令会里面，他想起他都在笑。我说你不要笑，我说神真的是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我绝对同意当中有情绪的作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正是因为这样子，这些是一些很零碎，甚至很琐碎的分享。但是我们看一些比较伟大的，巴哈的受难曲，我们看整个欧洲的表现在艺术、美术，甚至整个欧洲的文化，这种基督教的传统，经常讲到圣诞节的时候，不是单单罗曼蒂克；经常讲到受难节的时候，不是哭哭啼啼的。经常他们要表达的是，真的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，是如果基督教是真的，如果有神的话，当中一定有真、有善、有美。而这个真善美呢， 一定不是一种很肤浅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却需要包装。我们人是有感情的，如果这个音乐呢是我们完全不明白的，你也不可能有共鸣。但是这个音乐固然要好听，但是它的确应该要有深度，而它不是单单是 popular 普及跟流行，它里面是有深度的，我们可以近日当中去明白它。所以有一些医生，他们有医学的背景，但是他们又热爱巴哈的音乐，他们用医学的背景去研究巴哈的音乐，发觉哇，这个人很不简单，他当中他有一些是医乐的医药的观念，医学的观念来帮助他去明白基督是如何的受苦。同样的，我们经常说基督是流血而死的，但你有医学的背景，你会知道如果不是割破大动脉的时候，你很难流血而死。而结果整个钉十字架之所以是一个最残酷的耗刑，就是因为他就是要你不要这么快死，流血而死是很快的啊，这个是一个笑话了，但真的是这样的事情。香港刚刚发生的，就每天都不知道几百宗这些抢劫案了哈，真的有一个，为什么做贼的总是很笨的呢？真的不明白。结果他就拿了一把刀，就背在一个包里面，跟着他走的时候呢，这个包呢刚刚碰到他的腿，他的腿一夹，这个刀就一切，就刚刚切破了大腿的大动脉。就在20分钟之内，他继续跑，越跑血流得越快，结果就死在当场。所以报纸你看又是用人了，笨贼流血而死，对吧？但真的，如果是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根本你不要说能够钉在上面是整个晚上哈，整天哈，不可能，真的连一个小时都过不了，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很多血啊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整个钉十字架基本上就是，我不太懂医学啊，所以你们懂得能够帮助我了。基本上真的就是他缺水啊，跟着就是他的呼吸是缺氧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办法，没有空间让他的肺部能够活动，所以每一次他都是用他的脚蹬起来，他才能够胸部来收缩跟扩张。所以为什么要打断他的腿骨，就是要使到这个人早一点死，等他不需要再挣扎。因此大概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，有大概3位到4位医生和医学教授，他们就写了一篇临床的科学报告，专门研究所有我们在考古学里面得到的罗马钉十字架的耗刑的研究。他们就将整个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死亡的过程，用一个临床报告的方式全部写出来。而最没有关系的就是不是流血而死啊，结果就登在美国最有名的其中一份的医学杂志，就是《新英格兰医学学报》啊。所以你就可以看见，连从医学的角度，我们都应该说，钉十字架，我们可能不要这么魁行魁色啊。我们也不要这么哭哭啼啼，特别不要这么吓人。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，每次到受难节我就好怕，因为我好怕血的，所以每一次我想到基督流血，我就想到他的血一滴一滴滴下来，他会滴血。但是整个受苦节真的重点不是勾起我们的情绪，我们当然要有情绪的反应，但这个情绪是个神圣的情绪。正如我们大部分所唱的诗歌，很多都是清教徒所写的，清教徒所写的诗歌，他们其中一个要表达的就是这一种我们称为神圣的情绪。它不是一种很低廉的情绪，不是用摇滚乐就能够勾起人的。圣经有没有这一种的祷告或者这一种的记载？有，你看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它是用这一种既有情绪但又不是情绪化的方式来表达的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业洗除净净，并洁除我的罪，求你用牛舌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血更白， 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，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不管你有去过教会还是你没有去过教会，我们都不是普通人。正如我们在美国布道的对象也不是普通人，绝大部分不是来自北京的就是来自台北，当然还有其他了，我上海呀、成都啊、重庆、武汉，没有讲的都是重点城市哈，所以不要得罪你啊。但无论如何，你都可以看。